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保罗针对他们的律法来跟他们说，保罗告诉他们，你们拥有律法，你们以此为夸口，你们也因为有律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又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晓得什么是重要的，而且你还以为你自己在外邦人的面前，你的使命是可以去教导他们，可以去领瞎子出黑暗，在黑暗人中的光，还有蠢笨人的师父，小孩子人先生，就说他们在外邦人当中，因为他们有律法，所以他们可以去教导他们。但是保罗就用一个问题来向他们发出挑战，你既是教导别人，你还不教导自己吗？然后他就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其实他们教导别人所教导别人的事情，他们自己也没有去做。因此保罗说，你们虽然拥有律法，但是你们没有完全按照律法的要求去行，你们仍然在犯律法。那律法并不能够使，只是拥有律法，拥有这个特权，不能够使你免于神的愤怒。这是上次他要讲的一个重点。那当然，当他讲到说他们以律法为夸口却犯律法的时候，保罗就很严厉地斥责他们说，其实你们这样真的是使神的名受到亵渎。那今天我们看到他就转向他们另外一方面所拥有的特权，就是所谓的割礼。我们先来读一下，在第二章25节到29节，我们请一个人帮我们念好不好？2章25到29，因为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割礼，同时对犹太人而言割礼具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必须有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够了解保罗在25节到29节他对他们所说的话。所以谁可以给我们说说看什么是割礼？创世纪第十七章，在创世纪第十七章是神怎么样把割礼赐给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立约的记号。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他跟亚伯拉罕立约。我请问，在创世纪里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正式立约的时候是在第几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在第几章？就是说正式的一个立约的仪式是在哪里？15章，神跟他立约的时候叫他取那个动物把它撇开两半，然后结果呢是神有一个烧着的火把从这个动物中间走过去，而亚伯拉罕他没有从动物中间走过去，那是他们正式的立约。那在这里十七章我们看到呢，神再一次在立约之后，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17章1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受割礼原文作割羊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不是在跟亚伯拉罕再重新立一个新的约，而是当十五章神跟他立约之后，亚伯兰神再一次向他显现。这一次神向他显现，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在这里神向他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呢？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对亚伯兰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换句话说，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下，神说我是全能的神，那亚伯兰要行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当然这并不是表示说他一个罪都不可以犯，这个所谓的完全是无可指责。无可指责是指的他向神的忠诚是无可指责的，他在神面前是忠诚的来跟随神，全心全意的来跟随神，忠心的来跟随神。那因此亚伯兰就俯伏在地，神就跟他说，我要立你做多国的父，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这后裔的繁多神已经应许他了，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已经不止一次向他提到，但是在这里他提出一个新的，就是我要立你做多国的父，而且呢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也要从你而出，我要跟你和你的后裔立一个永远的约。那这个永远的约是什么呢？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这跟西乃山之约也是一样，神跟他们立约，其实真正立约的关系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那神做他们的神，在这里神向他们启示，神是全能的，他们要做神的百姓，神要求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这是神跟他们立约关系。那当然在这里神加上说他已经立他做多国之父，并且国度要从他而出，君王也要从他而立。然后神就给他们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属于亚伯拉罕后裔，以及凡是从外面买进来的奴仆啊，用金钱买进来的奴仆，以及这些奴仆他们的后裔，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他们也会生养后代。所有这些买进来的奴仆以及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所生的后代，他们的后代通通要受割礼。所以这些人都包括在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神说，我就在你们的肉身之上有这个永远的立约的这个记号，凡是不受割礼的人就要从民中被剪除，就是不受割礼的人就与这个约无份，就不属于神，不在他的百姓，神的百姓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割礼本身是神给他们立约的一个记号，而且在这个立约时候很清楚，凡是不受割礼的就要被剪除，也就不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内。所以犹太人他们世世代代，他们的子孙尤其是男丁，在出生的第八日都要受割礼。那对于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来说，这个割礼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以及他们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之后，犹太人他们不但是看律法是他们所拥有的一个特权，同时割礼更是他们是神特殊的百姓的一个记号。割礼更是表明他们是神特殊的选民，是神的百姓，这种一个特殊的身份的一个记号，表明他们是有份于这个约，在这立约的关系里面。但是这个从亚伯拉罕以来，犹太人他们所看为重要的一个特权，到了犹大王国以后，我们知道他们后来分南国跟北国，北国是以色列国，南国是犹大国。到了主前586年，两个国家都灭亡了。当这两个国家都灭亡以后， 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然后我们晓得南国是被巴比伦帝国所灭，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就兴起，先是亚述帝国亡了以后，巴比伦亡了是马代跟波斯帝国，巴比伦亡国以后是马代波斯帝国，马代波斯帝国亡了以后是希腊，希腊的第一个王亚历山大死了以后，这个国家就一分为四，因为他有四个将军，那在这四个将军里面，其中的一个他的后裔就出了一个王，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叫安提阿古四世，第四世安提阿古四世。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是非常厉害的逼迫犹太人，那在历史上甚至我们很多人在解但以理书的时候就把它看成是但以理书第八章的那个小角，那个敌基督。那他逼迫犹太人到什么地步呢？他污秽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把猪献在祭坛上，在圣殿的里面祭坛上，我们知道猪是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受很大的逼迫。那也是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就兴起了一个王朝叫马加比王朝，所以当南国犹大灭亡以后，在马加比王朝的时候，因为犹太人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他们本身的存亡，就是说的生存，这犹大民族的生存受到这样的威胁，因此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更加重视这个割礼，因为在受到这种危机的时候，对于自我的认同以及他们的生存都受到很大的危险，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对于割礼就更加的看重，认为这个割礼就是他们必须要守住的，必须要守住的，这个割礼就是使他们真正能够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所以他们甚至呢愿意为了割礼而死，愿意为了受割礼而死，就是如果不能受割礼的话，即使死他也要受割礼，即使要因为要面对死亡的话，他也必须要受割礼，然后呢宁可死他也不愿意被剥夺这个割礼的这个特权。那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犹太教的那些拉比他们甚至有这样的一个宣称，他们宣称说没有一个受割礼的人会下地狱，没有一个受割礼的人会下地狱，换句话说凡是受割礼的人都不会下地狱，他们甚至有拉比这样说，亚伯拉罕站在天堂的门口，他要很小心的确保没有一个受割礼的人会下地狱，这是到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犹太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割礼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记号，一个特权，表明他们属于神，是神特殊的选民，同时割礼也成为他们得救的一个确据，得救的一个确据，有割礼的人绝对不会下地狱，没有割礼的人就肯定是下地狱，所以这割礼就跟救恩跟得拯救之间成了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他对这些犹太人发出另外一个挑战。那我们看第二十五节，在这个二十四节的前面有一个介系词，上次我们没有说，二十四节前面说因为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所以二十四节是解释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告诉保罗对他们说，你们指着律法夸口，可是自己倒犯律法，你们是奸污神，因为神的名在外邦中因你们受了亵渎，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经上所记载的。但是二十五节的开始又是一个介系词，因为你若是行割礼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二十五节的开头又有一个介系词，因为，那这个因为一定是跟前文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前文讨论律法的事情是到二十四节就结束了，所以二十五节这个因为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就是说是承上，是承接什么呢？ 那我们说25到29节还是跟前面17到24节一样，属于那种激烈的争论这种文学的形式。那激烈的争论这个文学的形式，我们说过是有一个假想的一个对象站在他的面前，所以提出问题，然后提出答辩。所以在这里显然保罗是站在他前面有一个假想的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显然针对上面保罗所说的话，他觉得他不服气，所以他提出反对。他所提出的反对，25节保罗就回答，针对他所提出的反对给予回答。所以25节保罗说，因为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有意义，若是犯律法，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25节这个介系词，因为就暗示有一个隐含的人在那里对于保罗前面所说的话他提出反对，所以保罗在25到29节就给他回答。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从第2章1到24节的论点，犹太人可能会提出什么样的反对？针对这个反对，保罗才给予25到29节的回答。那我们是要从1到24节的论点来看。大家来想想看，你把1到24节你做一个整理，到底1到24节最重要整个思想在说什么。那根据这个，保罗就面对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就提出很强烈的反对，所以保罗才在29到29节来回答他。我们试试看，我们可不可以从1到24节来推想这个人他显然会提出什么反对。1到24节的论点我们先复习一下。在2章1到24节，保罗主要的论点是说，在基督以外，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还是在3章21节之前，3章21节之前保罗主要的信息就是要证明世人都犯了罪，而且都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第2章1到24节最重要的论点是说明，在基督以外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是不偏待人的。那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是不偏待人的，无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神都要用同样的标准来审判他们。因此在17节到24节，神说你虽然有律法，可是神也用同样的标准来审判外邦人，他也用这个标准，犹太人也用这个标准，就是神要按你所行的跟你所知道的是不是能够完全的配合来审判你。那既然神不偏待人，他审判的标准是一样，所以外邦人要被定罪，你们犹太人也同样要被定罪。所以前面1到24节保罗强调的主要的重点是神的审判是不偏待人的，神对外邦人也好，对犹太人也好，要用同样的审判的标准。所以我们看到12节也讲到说，那些没有律法的人，神不会按他们不知道的审判他们，可是有律法的，神就要按他们所知道的律法审判。所以保罗强调神的审判是不偏待人的，是公平的，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神要用一样的审判的标准来审判他们。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你们这些犹太人虽然拥有律法，但是如果你没有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你照样要受审判，因为神不偏待人，你照样要被定罪，所以你也是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这个犹太人他听见保罗这样说，他必然会提出很强烈的反对，他会说，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看为是一样的呢？你岂不知我们有割礼，我们是借着这个割礼显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在亚伯拉罕所应许，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约的这个应许之内，岂不知我们的割礼是标明我们这个神的特殊的选民的身份，因此我们是不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是可以得拯救的。我已经说了，到了他们那个时候， 已经不但割礼是把他们划分为是属于立约的百姓，而且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是免于神的愤怒，有割礼的记号在他们身上，就表明他们是神特殊的选民，并且他们是可以得拯救，他们是可以免于神的愤怒。所以虽然讲到律法的时候强调他们没有遵守律法的要求，但是呢他们觉得还有一个最后的一层保障，就是割礼，所以他们一定会提出这样的很强烈的反对。我们跟外邦人绝对是不同的，绝对是不同的。神审判的标准，保罗你说神用同样的标准来审判我们，你说神怎么样来审判外邦人，也要审判我们，而我们没有做到律法的要求，我们也在神的愤怒之下。虽然你这样子强调，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样是割礼，这个割礼就是证明我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约之内的那个立约的百姓，而我们在割礼的保护之下，我们可以免于神的愤怒，我们可以得拯救，这是他们一定会提出的一个强烈的反对。所以第二十五节保罗就针对他们所提出的反对就给他们回答，保罗就说，因为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在这二十五节保罗提出的这个回答有什么要点？这句话它最重要的是给我们什么重点？给我们什么重点？要行全律法。还有呢，要跟割礼有关系啊，因为是针对割礼来说的。二十五节这里保罗的回答最重要的，他强调一件事，只有在你完全遵守律法的要求，也就是说这里他直接是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唯有你遵守律法，你的割礼才有益处，这是他讲的第一个要点。唯有你遵守律法，唯有你完全达到律法的要求，你的割礼才有益处。那我们先问，这割礼有益处是什么样的益处？从犹太人的了解，割礼的益处是什么？刚刚我们说了，哎，得救，对哈。所以你认为割礼可以保护你，使你免于神的愤怒，对你有益处。但是保罗强调，只有在你遵守律法的时候，割礼才对你真正有益处，才能够真正使你免于神的愤怒。但是讲到行律法，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律法确实是可以遵行的，他们认为律法确实是可以遵行的，他们认为律法是可以遵行的那种观念，并不是说他们可以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他们也知道自己不是能够完全做到律法要求，然而他们认为律法是可以遵行的，主要是你要有一个真诚的恳切的愿意顺服和遵守律法的心。换句话说，所谓律法可以遵行，他们所强调的是你要有一个愿意去顺服律法去遵守律法的心。当你有这个愿意去顺服去遵守律法的心，你是很忠诚的，并且你不断很忠诚的来回应神的律法，这样子他们就看为是所谓的遵守律法。所以他们所谓律法可以遵行的，他们强调的是你必须愿意去顺服去遵行神的律法，并且很忠诚的，就是继续不断存着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去回应神的诫命神的律法，这就是所谓的行律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其实是包括了恩典的含义在里面，或者包括了信心含义，因为显然并不是完全做到律法要求，只是在于你对神的忠诚的心，在于你对于神的律法那颗愿意去遵守的心，那颗愿意顺服的心。那当然做不到的部分，他们知道在律法的里面有赎罪祭，有赎愆祭可以来遮盖他们，就是说来遮盖他们的罪。但是保罗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从神审判的标准来看，从神审判的标准来看，神的要求是你所行的必须跟你所知道的完全一致，因此神的要求是你必须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 那保罗说，唯有你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你才可以在面对神审判的时候免于神的愤怒。只有你完全履行了律法的要求，神审判的时候你才达到神审判的标准，你才可以免去神的愤怒。犹太人他们虽然有割礼，保罗说你们虽然有割礼，可是除非你们能够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这个割礼才对你们有益处。意思说这个割礼才真正能够使你们免于神的愤怒。换句话说，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强调的是，神审判的时候还是根据前面的审判的原则。神审判的原则是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你虽然有割礼，可是你的割礼不能够真正使你免于神的愤怒，必须你能够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这才合乎神审判的标准，这样子你的割礼才对你有益处，才可以使你免于神的愤怒。所以保罗主要目的是让他们对割礼的那种依赖把它怎么样，把它除掉。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可以靠割礼，保罗说不是的，你能不能完全遵守律法的要求，这才是合乎神审判的一个要求。神审判的时候不是只是看你有没有受割礼，神审判要看看你有没有完全做到你所知道的。所以保罗他并不是就是说在这里他主要真的就是要除去他们那个最后的一个靠山，就是他们的割礼。然后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他说如果你没有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你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什么，就算不得割礼。我们如果按照原文直接来翻译的话，你如果是犯律法的，割礼就变成未受割礼。他就说 circumcision 就 become uncircumcision， 就是说割礼就变成未受割礼。这时候保罗又是按他们的想法来说，因为既然他们以为受割礼可以使他们免于神的愤怒，但是保罗说当你们犯律法的时候，你们没有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那么神审判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受神的愤怒，你们就受神的愤怒，这样你们不就等于跟未受割礼一样吗？因为他们以为受割礼是可以免于神的愤怒，但是保罗说当你没有做到律法要求，你不能达到神审判的标准，你就在神的愤怒之下，这样说来你们就是跟未受割礼的人是一样的。那我们上次曾经提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那里说到外邦人就是未受割礼的人，他们是在神的国民以外，而且是在神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所以很清楚，未受割礼的人是在神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所以在犹太人观念，未受割礼的人呢，就是不能免于神的愤怒，他们在神所应许的租约之外，在神所应许的租约之外。所以当审判的日子，没有受割礼的人就不属于神的百姓，不属于神的百姓，他们没有这割礼的标记，他们就不能免于神的愤怒。所以保罗说当你犯律法，当你没有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在神审判你的时候，你不能够合乎神审判的标准，你就在神的愤怒之下，那你就跟那些没受割礼的人是一样的。这是保罗重复前面的话，只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强调，在这里保罗他是要把任何犹太人认为可以靠着得救的东西都把它除掉，不仅是律法，连割礼，保罗说你都不能够靠这个来得救。保罗所强调的还是神是公平的，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神要用一样的标准来审判，因此神在审判的时候要求他们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唯有如此才可以使他们得拯救，割礼不能使他们得拯救，他们拥有律法，他们没有做到律法要求也不能使他们得拯救。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很清楚地让犹太人明白，他们虽然拥有律法，虽然拥有割礼，这两样东西都不能保护他们， 使他们免于神的审判。然后接下来26节27节，保罗就做出一个推论，他得到什么推论呢？在26节27节，从25节他强调，你必须完全遵守律法的要求，这样割礼对你才有益处，你如果没有做到，你就跟没有受割礼的人一样。从这样的一个保罗的一个强调，他做出什么推论？在26节27节做出什么推论？做出的推论26节跟27节基本上意义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些些微的不同。26节他推论是什么？我们把那个意思说出来。26节的推论是什么？对，所以26节他就推论说，因为25节是说，你虽然有割礼，可是你没有做到律法要求，你就跟没受割礼一样。所以26节他就反过来推论说，那如果有一个没受割礼的人，他如果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那他岂不等于是受割礼吗？他就跟受割礼的人一样。这是他做的第一个推论。那第二个推论是什么？对，第二个，他不但说没受割礼如果能遵守律法，那就等于是受割礼，他还进一步说，这些人要定你们这些有割礼却不遵守律法的人的罪，或者说他们要来审判你们。那所以想想看，犹太人听这两句话是什么感受？这对他们实在是难以吞咽。前面25节已经是很难吞下去了，26节更难吞咽了。你一个没受割礼的人，竟然可以变成是受割礼，还反过来他要来审判我这个有受割礼的人。那我们现在再仔细的来看一下。首先，在第一个推论，保罗强调，前面25节说，只有在一个人完全遵守律法的要求，割礼才能够使他们得拯救。那因此，26节保罗反过来说，相反的，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是没有受割礼的，然而他能够完全遵守律法的要求，他就变成跟有受割礼的人一样，是能得拯救。那保罗在这里，他是不是告诉我们说，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真的有一个没受割礼的人，他真的能够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然后他真的是可以因此得拯救。保罗在这里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有这种人存在？当然在这里我们很难回答，但是我们继续往后念到第3章第9节跟第20节，我们就知道，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人可以因行律法称义。所以在这里保罗的目的也不是要指出另外一条得救的途径，不是告诉我们说有另外一种得救的途径，就是假设有一个没受割礼的人，他可以完全遵守律法的要求，那么他是可以得拯救的。保罗在这里他所说的并不表示真有这样的人可以做到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因为从第3章第9节第20节就否定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所以保罗不是要提供另外一个得拯救的途径，保罗乃是在福音之外他举例，他是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在福音之外神审判的标准。换句话说，没有福音的话，神审判的标准就是要按人能不能够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来审判人。那么因此在福音之外，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能够完全做到律法要求，他是可以得救的。保罗只是还是在强调那个审判的标准，借此来消除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那个分别。所以前面25节他已经说了你们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26节他要再一次强调，假设有个外邦人他真的能做到律法要求，他是可以得救的。换句话说，神不偏待人的，你是犹太人，可是你没做到律法要求，你不能得救。可是如果有个外邦人他可以做到完全律法要求，他可以得救，就是神不偏待人，神是用同样的标准来审判。所以你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没有分别的， 神就是用同一个标准来审判人。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外邦人存在，真的有这样一个外邦人可以做到律法的要求。所以保罗还是要把犹太人整个什么倚靠给他除掉。审判人的时候，犹太人跟外邦人站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分别的，所有的人神都用同一个标准审判，凡是犯律法的人都要被定罪，凡是能够顺服完全做到律法要求的人都可以得拯救。就是要很强烈的把犹太人对于割礼的倚靠也把它拆除，叫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律法也不可靠，割礼也不可靠。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推论实在是带出一个革命性的暗示。什么叫革命性的暗示？意思就是说，显然这不是明说，但是开始让我们看见，哦，犹太人以为只有受割礼的人才是神的选民，才可以得拯救。但是现在假设真有这个事情存在，外邦人也有可能可以成为神的选民，可以得救。我刚才已经说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可是这里是一个开始有一个暗示说，假设真有这样的人，那就是即使他是外邦人，即使他没有割礼，他做到完全律法要求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得拯救的。就是有一个线索开始出现了，不是只有犹太人才真正是可以得拯救的，那外邦人也有可能。虽然我们知道从后面再往后看没有这个人存在，但是至少开始带进外邦人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都是外邦人，可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是可以有份的。那所以从这里开始显明这样子一个线索。所以呢，接下来保罗他再进一步说，那些没有受割礼而守全律法的人，岂不是要审判你这个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这没受割礼的，他自己加了一个形容词，我们中文翻成本来未受割礼。如果我们直接翻译的话，这应该是生来是未受割礼的，就是 by nature。 因为犹太人是生来要受割礼的，我们刚刚说了立约的时候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是生来是那是血缘的，而且被买进来的人生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所以是生来是犹太人。那这些人是生来是未受割礼的人，他们如果能全守律法，岂不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首先我们要了解犹太人他们普遍相信义人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不义的人，义人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不义的人，这个是在旧约，他们就从旧约的教训他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看耶稣的教训也有讲到，耶稣的门徒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所以他们基本上认为义人将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不义的人。然而犹太人传统的以为谁是义人？犹太人传统的他们认为犹太人是义人，而外邦人是不义的人。所以所谓的义人坐在宝座上审判不义的，也就是他们要坐在宝座上审判那些外邦人，这是他们基本的一个信念。可是在这里保罗把它翻转过来，如果有一个生来是未受割礼的人，他能够全守律法，他要审判你这个有割礼的却犯律法的犹太人。所以保罗来一个大翻转。我想大家要想想看，这犹太人听见保罗这样子的一个进一步到这个推论，这个犹太人简直是难以吞下去。现在转过来，这些未受割礼的人竟然他们看为是不义的人，竟然要坐在宝座上来审判他们这些犹太人。但是保罗也是说得很清楚，他是虽然是生来未受割礼，可是他守全律法，他全守律法。那么他守了律法这个事实就成为他们可以来定你们这个有律法却不守律法的人定罪你们的一个证据。意思就是说， 当然犹太人认为义人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不义的人，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神指派义人坐在宝座上来审判不义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义人可以坐在宝座上审判不义的人呢？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义人他们已经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所以他们做到律法要求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来定那个没有做到律法要求的人的罪。就说义人为什么可以审判不义的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神指派义人来审判不义的人，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义人他们确实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所以他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成为一个有力的证据，使他可以去定那个做不到的人的罪。那么在这里很可能为什么保罗说他们可以去定这些犯律法的犹太人的罪，最可能的原因是按照我刚刚说的第二种可能性。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我们看耶稣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两次都提到同样的事，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十二节，还有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我来念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哈四十一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你看，都是外邦人，尼尼微人，南方的女王。尼尼微人听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听了耶稣的教训，却不信耶稣。所以这些尼尼微人他们要起来定那个世代的人的罪。南方的女王她听了所罗门智慧的话，她就接受了，她就相信了。而你们这世代的人听了我所传的教训，看了我所做的事，你们竟然不信，所以他们要起来定他们的罪。所以在这里也是类似，外邦人生来是没有割礼的，他如果全守律法要求，那他要来定你这个犯律法的犹太人的罪，主要就是以他能够守全律法这个事实就成为可以来定罪你不守律法的一个证据。所以呢，我们再进一步看，这里提到疑文，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用疑文？你有疑文跟割礼，这个疑文是指什么？你们有疑文跟割礼却犯律，这个疑文是指什么？疑文，你们有疑文跟割礼，他们强调，我们已经说他们拥有哪两样特权？律法跟割礼，所以这疑文就是律法。但为什么我们说疑文就是律法？我们先了解疑文这个字本身的意思。疑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刻下来的或写下来的，写下来的或刻下来的。我们说这个疑文本身，神借着摩西把十诫给以色列人的时候，这十诫是不是刻在石板上？那么然后除了十诫还有很多隐身的条例啊，律例跟典章，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还有很多详细的进一步的很多的说明，这些也都是写下来的。所以律法是写下来的，律法是写下来的或者是刻下来的。所以在这里这个上下文来看，这个疑文就是指的律法，就是指的律法。那昨天就有人问说，那为什么他不就说律法就好，为什么要说疑文呢？等一等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用疑文，因为等等我们看二十八、二十九节，这个疑文要跟另外一个东西做对比，要跟另外一个东西做对比。那在这里他就是用疑文来作为律法的一个称呼，因为疑文这个字本身就是指的写下来的或刻下来的，那律法是被用文字写下来的。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已经把他们所倚靠的律法跟割礼这两个靠山给他全部拆毁了，让他们知道 他们跟外邦人一样，也都要面对神的审判，而且不能够合乎神审判的标准，所以他们都要在神的愤怒之下，都要在神的愤怒之下。好，最后保罗就给犹太人哥里做一个重新的下定义。保罗怎么样给犹太人跟哥里重新下定义？这新的定义是什么？首先，保罗给哥里跟犹太人下定义的时候，他用一个里面跟外面的对比，用外面跟里面的对比。他给哥里跟犹太人重新下定义，他是用外面跟里面的对比。外面是什么呢？外面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外面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所以这里说到肉身的割礼，这是眼睛肉眼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呢，他说生来是犹太人，生来是犹太人，这叫做外面是犹太人。所以外面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包括肉身的割礼，包括生来是犹太人，这是人肉眼可以看得到的。里面的是什么呢？里面的是至终只有神才可以看见的，里面是至终只有神才可以看见的。那里面至终神才可以看见的是什么呢？是心里的割礼。心里的割礼就是里面的心被改变，里面的心被改变，被改变的心和里面的犹太人，也就是指的真正犹太人的特质，真正神的选民的特质。心里的改变跟真正神的选民的特质，真正神的选民的特质，而这是只有至终只有神才看得到的，只有神才看得到的。你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要去高利大卫的时候，撒母耳一看到他的哥哥以利亚，就说啊，这一定是神所拣选的。神就对他说什么？人看人是看外貌，唯有耶和华看人心。这个只有神才看得到，人是看不到的。我们今天论断人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以为我们是神了，我们觉得我已经都看透这个人了，他就是如此，我们以为我认清了他心里如何，这真的是我们的罪。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看见人心是如何。所以这里面跟外面这两个对比，那么我们接下来第二个，我们就看所谓的内心里面的割礼，心中的割礼。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存在外在的割礼和心中的割礼这样的一个对比，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存在外在的割礼跟心中的割礼这样的一个对比。在以色列早期的历史里面，神就呼召他的百姓以内在的改变来表明他们心中的割礼。在以色列早期的历史中，神就开始呼召他的百姓以内在的改变，以心中的改变来表明所谓心中的割礼，来表明所谓心中的割礼。我们把经文给大家，我们再来看利未记26:41，生命记10:16，生命记10:16，耶利米书4:4，耶利米书4:4。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段圣经。利未记26:41，利未记26:41，我来念。在这里神的话说，我从40开始念。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要纪念这地。所以这里讲到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40就解释这个未受割礼的心谦卑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也就是他们的心改变了，里面的心被改变了，他们不再悖逆，他们承认自己的罪。 然后我们读生命记第十章十六节，生命记第十章十六节，生命记第十章第十六节说，十五节，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这个心里的污秽原文就是你们要受割礼，你们的心里要受割礼啊。如果原文直接翻译，你看英文就是说 circumcise in your heart， 所以你们心里要受割礼，不可再印着景象。换句话说，你们的心要改变，不可以再印着景象，你们要悔改。耶利米书四章四节我们就不要读，是一样的话，就是你们心里要受割礼。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旧约里面也启示，至终只有神才能带来这种心理的改变。在旧约里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旧约也启示，至终只有神才能够带来这种新的改变。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六节，这个是只有神才能做的，至终只有神能够带来这个新的改变。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六节，在这里神应许要把他们赶散的人招聚回来。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之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里原文直译也是，耶和华必使你心里和你后裔的心里受割礼。所以原文也是说，耶和华要使你和你的后裔的心都受割礼，使你们可以尽心尽性爱耶和华，可以存活。换句话说，耶和华要叫你们的心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子悖逆，那样子硬着景象，使你们转过来可以尽心尽意的爱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使你们可以存活。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对比，而且旧约使我们明白只有耶和华才能够做这样的事。因此在犹太教里面，他们的确就有一个这样的期待，期待有一天神要使他们心里面受割礼，来使他们除去他们的恶，来除去他们的恶。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接下来说，这个心里的割礼是不在乎仪文，乃在乎灵。这不在乎仪文，乃在乎灵，我们直接翻译是不是借着仪文，是借着灵。所以接着保罗他提出这个心理的割礼，二十九节，割礼也是心理的，是借着灵，不是借着仪文，是借着灵，不是借着仪文。那么不是借着仪文，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说，这个仪文就是指的摩西的律法所写下来的，所写下来的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他说这个心里的割礼不是借着所写下的摩西的律法，是借着灵。这个灵是什么呢？是圣灵呢，还是人自己里面的灵呢？因为在这里他是把灵跟仪文做对比。那我们知道仪文是神所赐的，是神所赐的，所以既然把灵跟仪文做对比，既然仪文是神所赐的，所以这个灵显然也是神所赐的。换句话说，灵跟仪文都应当是指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神所赐给他们的一个实体，一个实在的东西。那如果是灵跟仪文都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实在的东西，那么这个灵显然就应该是圣灵，显然应该是圣灵，因为圣灵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所以这里说这个心里的割礼是借着圣灵，不是借着仪文。 那这个心里的割礼是借着圣灵，不是借着仪文。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借着仪文是属于旧的事迹，是属于过去的一个事迹。这个旧的事迹，在这个旧的事迹里面，神借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的确是扮演主要的角色。过去是借着仪文，也就是在过去那个世纪里面，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的确在过去的世纪里面是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但是现在这个心里的割礼是借着圣灵，圣灵是新世纪神给的恩赐，是在这个新的世纪里面神给的恩赐。在这个新的世纪里面，神要赐下圣灵，而且圣灵的被赐下是以完全丰满和完全的能力来赐给人。换句话说，圣灵的被赐下来是以末世的丰满和末世的能力把圣灵赐给人。什么叫做末世的丰满跟末世的能力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灵有没有工作？圣灵也有工作，只是圣灵的工作在耶稣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恩之后，而且当他回到父那里去，他要求父把圣灵赐下来，这个圣灵的工作才能够达到什么？真的是丰满的，而且是能力完全的一个彰显。虽然在旧约圣灵也有工作，但是呢，只有在耶稣来完成这个救赎，所以耶稣来就带来一个新的世纪。而这个新的世纪呢，其实就是末世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说了，耶稣来末世就开始了。原因是什么？本来审判是末世的世界，只有在末世神才开庭审判，才来定人的罪。但是现在神已经提前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已经来施行审判，人的罪被算在耶稣的身上。神开庭的时候，耶稣就担当我们的罪，就为我们被定罪，然后为我们接受罪的刑罚，就是死。所以耶稣来完成救恩，已经把末世的事件带进人类的历史，已经带进人类的历史。所以现在已经是末时了，已经是末时了。然而耶稣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然后他回到父那里去，他就赐下圣灵。于是这个圣灵就是以末世的丰满跟能力被倾倒出来。因为耶稣已经完成这个救恩，所以圣灵被赐下来就是带着完全的丰满和能力被赐下来。所以在这里，这个心里的割礼是借着圣灵，是借着这个末世神给人的恩赐，是一个具有完全丰满的丰富和能力这样子倾倒出来。那么所以保罗说，什么是犹太人呢？不是外面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只有里面是犹太人才是犹太人。我们中文加一个真犹太人，其实原文是什么人是犹太人呢？不是外面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只有里面是，那才是。里面是犹太人，就是说里面必须真正拥有神选民的特质，这样的人才是犹太人。那什么是割礼呢？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割礼，割礼是内心的，而且是借着圣灵。换句话说，割礼是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带来那个改变，这才是真正的割礼。那保罗说，只有在圣灵里的割礼才是最后能够算数的。律法是写下来的记号，律法是不能够使人心真正改变，律法是不能够使人的心真正的改变，只有圣灵才可以使人心改变。因此只有在圣灵里的割礼才能够真正的算数。所以保罗这样子的给割礼跟犹太人下定义，就表明肉身的割礼不再是必须的，因为他说真正的割礼是内心受割礼， 所以肉身的割礼就不再是必须的。而且这里也同样暗示犹太人这个称呼可以有可能可以用在生来是犹太人之外的人身上，因为真犹太人是里面是犹太人，既然真犹太人是里面是犹太人，就不一定是生来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这个称呼也不仅仅是非用在生来是犹太人的身上，也可以有可能可以用在生来不是犹太人的身上，可是他里面是犹太人。我们刚刚十七节一开始他们就是他们说你这称为犹太人的，他们称自己是犹太人，所以在这里看到保罗实在是带来非常震惊的，对犹太人来讲是很震惊的一个宣告，割礼不再，肉身的割礼不再是需要的了，因为割礼是心里的割礼，而且由你要称被称为是犹太人，不再是肉身是犹太人能够被称为是犹太人，唯有里面是犹太人才是犹太人，因此有可能肉身不是犹太人的人也可以被称为是犹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体会在这里实在是一个对犹太人来说是完全革命的一个教训，带给他们很大的冲击啊！但是这也就开始把我们引到第三章二十一节到第四章，因为第三章二十一节就讲到因信称义，而且第四章讲到凡是跟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犹太人这个称号就不是只用在生来是犹太人的身上，割礼必须是心里的，因此是因信称义，是必须是圣灵在人心里面带来这样一个改变的工作，所以就指向第三章二十一节跟第四章二十五节的教训，到第四章三章二十一节到第四章二十五节的教训。好，那么最后保罗说真犹太人的称赞是从哪里而来，从神而来，换句话说真犹太人是受神的称赞而不是受人的称赞，真犹太人是受神的称赞而不是受人的称赞，就好像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到十八节那些真正敬拜神的人，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到十八节那些真正敬拜神的人，他们所求的是神的奖赏不是人的称赞，所以耶稣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行在人的面前，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人面前吹号叫人看见，你们要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就必报答你，所以真心敬拜神的人是要受神的称赞不是要受人的称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他说无论是在身内或者在身外我立了志向要讨神的喜悦，所以真犹太人真心敬拜神的人是要得神的称赞不是要得人的称赞。那最后我们就看这段经文有什么属灵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这些前面的经文虽然是讲到世人都犯了罪都要被定罪都在神的愤怒之下，但是这里面所有的属灵原则仍然是怎么样仍然是适用于我们身上，因为属灵原则就是超时间超空间超种族，是不分任何时代任何人，属灵的原则是真理的原则，就适用于所有各时代的人身上，那特别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所以这一段经文有什么属灵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真理的原则哈，人所看重的是外在的是眼见的是物质的和表面的，人所看重的是外在的眼见的物质的和表面的，外面的眼睛看得见的还有物质的和表面的， 但对神而言，对神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圣灵在人心中所做的深入的内在的隐藏的改变。对神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圣灵在人心中所做的深入的内在的隐藏的改变。当然这样的改变一定会带出外面行为的改变，不过神看重的，人看重的是外面的，是看得见的，是物质的，是表面的。可是神看重的是人里面，圣灵在人心中所做深入的，是深入的，是内在的，而且是隐藏的，先从隐藏的做被改变，然后带出外面的改变。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认罪。认罪不是哎呀我今天哎呀我知道我错了，我心里面很有罪恶感，我知道我错了，所以就是叫做认罪。认罪必须是真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认罪就会带来悔改，悔改是必须有一个转向，是必须有悔改的果子。所以我想不认识神的人也可以省察自己的，是不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才会省察自己，有很多还不认识神的人，也有这样的人，真的我认识，就是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他们也真的是常常省察自己，反省自己有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可是这种省察跟圣灵的光照跟认罪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圣灵的光照是以神的真理来光照我们，来显出我们的罪。所以什么是认罪？认罪不是只是我今天觉得有一个罪恶感，认罪是承认神所说我是如何，我彻底的承认，这叫认罪。承认神说我是如何，跟省察不完全一样，承认神说我是如何。所以今天圣经上说人是如何，我承认圣经上所说的，当圣灵用神的话光照我的时候，我承认神说我是如何，不是只是觉得有罪恶感，哎呀我今天觉得亏欠。所以为什么大卫认罪说我唯独得罪你，他没有说我杀了乌利亚，我跟拔示巴犯奸淫，当然这绝对是罪，可是他说我唯独得罪你，是神借着拿单来怎么样责备斥责他，彻底承认神借着神的先知指责他，显明他的罪。今天我们是圣灵，圣灵来了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只有这样的圣灵的工作，这样子的认罪才会带来真正的悔改。所谓真正悔改就是意志的一个转向，你真正不愿意再活在这个罪里面，你就决定说我要弃绝，我不要再活在这个罪里面，我要转向神，我要按神的旨意去行。那当然我们靠自己不可能，但是我这个心智必须要有，有这个心智的转向，接下来我就会怎么样来寻求神的恩典帮助我，使我可以脱离这个罪而遵行神的律法，这样子就有悔改的果子。所以是圣灵深入的，而且圣灵显明我们的罪不是很表面的，真的是很深入。所以我跟你们分享过，前几个月圣灵责备我在拜偶像，我真的是说是震惊，那是我看不见的，那是圣灵指出来的，而且圣灵责备的语气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强烈。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如果不是圣灵这样子光照我，从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常常的祷告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拜偶像的罪，我真的是恳切的求主救我脱离拜偶像的罪。十诫的最大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只有神是独一的，第二条就是你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跪拜。所以神看重的是圣灵在人心里面这种深入内在，是隐藏，是别人看不到的。所以很可能你会看见一个基督徒信主，不一定外面的改变会很快， 我的意思不是说外面没有改变，外面是有，可是圣灵要在你心里面先做这种内在的工作，然后从这个内在工作然后带出外面我们的改变。那有时候这个改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譬如说我们的个性，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神要改变我这个人真是要用蛮长的时间，圣灵要很深入的在我里面做很长时间的工作。那很多人性里面的罪根都是需要圣灵很深入长时间的来做工，然后这个果效会在生活里面显出来。可是这种果效的显明有时候不是那种很明显的，好像一个江洋大盗信耶稣，那个好像很快看到他现在不偷不抢了，不杀人了，那种是很快。可是这个江洋大盗信耶稣他还是需要时间来改变他。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物，江洋大盗信耶稣，大家就哇把他捧得很高，但是呢他甚至做了一个传道人，做了牧师，但是他就跌倒了，跌得很重很重，犯了很重的罪，是我们中国人，可是他不肯承认他的罪，他不愿意承认他的罪，一直到今天他都不承认他的罪。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小心，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肤浅的人看得见的，我们必须是让圣灵在里面做。那所以呢应用在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的时候，所以真基督徒不是外面的，真基督徒不是外面的，乃是里面的，并且真洗礼也不是外面的，是里面受圣灵的洗，啊，是里面受圣灵洗。洗礼是一个外面看得见的记号，但是必须是发自于里面看不见的实质。这个洗礼是外面记号，但是必须是发自于里面看不见的实质，那就是圣灵使我们的罪被洗净，并且得着圣灵的恩赐，就说圣灵的同在使我们可以被更新，我们的里面被更新，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里面的实质。所以洗礼是为内在的实质来做见证，是为内在的实质来做见证。如果只有外在的洗礼没有内在的实质，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价值的。只是今天我们人还是把洗礼看得很重要啊，我们以为我受了洗好像我就有了保障，就跟犹太人觉得他有割礼就有保障是一样的。我很多时候一些慕道朋友，我们给他传福音，我们带他做决志祷告，然后他们就想很快接受洗礼，但是我想我们真的是要让他明白，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内在的实质才是真正的重要，神所看重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今天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考验一个人，因为就像耶稣所说的那撒种的比喻，这个种子有些是撒在土浅石头地下，是当下欢喜领受，可是遇见逼迫的时候怎么样，就退后了，所以没有结果子，也就是说至终这颗种子并没有真的深入他心里面，没有结果。那也有些人是撒在荆棘里面，后来就被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就把它挤住了，也没有结果，只有落在好土里才结果30倍、60倍、100倍。所以有时候时间，一个人我们带他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应该给他一点点时间，让他真的在真理上能够正确的深入的认识，然后也去遵行神的话，有一个真的时间的一个考验，真的能够显明圣灵在他内心一个真实的所做一个真实的改变的工作，带出一个外面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果子的改变是能够持久的。所以耶稣说我拣选你们并且差你们去结果子，使果子可以长存。差我们去结果子，我们不要只是想成是待人归子。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是葡萄树，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结果子，就是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所以这个果子是包括我活出基督的生命，这是基本。 我活出基督的生命，就可以吸引别人来归向基督，所以包括领人来归向主，领人来做主的门徒。但是耶稣说，我差你们去结果子，使果子可以怎么样长存，是圣灵的工作，是可以长存的，是可以长存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真的是确知。那么他说，我们外面的洗礼只是表明心中受圣灵的洗，每一个真诚悔改接待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人，就受了圣灵的洗，就受了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我们今天不要把它误以为，因为灵恩运动把圣灵的洗解成是说方言，解成是受圣灵的洗就是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也许有什么样各样特殊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或者说方言，或者倒在地上，或者觉得有电流通过，或者觉得什么什么，不管是什么这些东西，其实你好好去读圣经，什么是受圣灵的洗。保罗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加入一个身体。所以受圣灵的洗第一步是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从水和圣灵生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跟尼哥底母讲这句话，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先生，所以耶稣讲了尼哥底母不懂，耶稣说你是犹太人先生怎么还不明白呢？显然耶稣讲要从水和圣灵生，他期望尼哥底母可以明白，表明这个话是有旧约的背景，因为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先生，他是明白旧约的，所以耶稣跟他讲旧约的话他应该能够懂。那所以水和圣灵最好的解释就是根据旧约以西结书第36章，以西结书36章告诉我们说，神说我要把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使你们的罪能够得洁净，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灵在你们里面，使你们可以去遵守神的律例。好，以西结36章好像是25节到29节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受圣灵的洗，首先就是我们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都从这位圣灵受洗，使我们的罪得洁净。所以水和圣灵，水就是表明圣灵使我们的罪得洁净的这个功用。当然圣灵他怎么能使我们的罪得洁净呢？他是把耶稣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恩怎么样变成是我个人实际的体验，变成我个人实际的经验，是我实际经历到耶稣为全世界人死。可是当我愿意悔改接待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使我可以实际接纳了耶稣为我死，使我的罪得赦免，就把我的罪使我的罪可以洗净，并且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要把神的真理指教我们，把神的话指教我们，并且使我们能够去遵行神的话。那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话，完全遵守神的命令的人。因为怎么样，圣灵是真理的圣灵，那么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说，圣灵在我的身上完全的来管理我，我在凡事上都随从圣灵而行，顺从他。那圣灵就是引导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都受圣灵的洗，我们个人罪都得洁净，并且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认识神，遵行神的话啊。同时我们也都受圣灵的洗，成为一个身体，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我们彼此是肢体，我们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徒就都受了圣灵的洗。但是这个圣灵的洗是在心里面，人心中的工作，我们要能够真正能够从心里面被圣灵洗净我们的罪，被神来更新，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从里面到外面，心先被改变，然后我们的生活也成为一个合乎神的旨意圣洁的生活。我想最后给大家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们个人，我们是不是有 很实际，我觉得我们不是觉得，是肯定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在你心里面所做的那个工作，你所受的圣灵的洗在我们心里面，圣灵所做改变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做的一个内在的一个隐藏的深入的一个改变的工作。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个人的分享，分享圣灵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一个工作，确知我们真的是有内在的实质，是受了圣灵的洗。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